这里是挪威最与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7月30号，公元2004年9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干子三名藏人遭中共逮捕；意大利国会代表访问西藏联邦政府中心地兰萨拉；藏人在第19届国际移民文化大游行中命毒品；多伦多展开火车设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抗拒三名藏人与近期在西藏干子境内高举西藏国旗而被中共当局逮捕，并且以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判处了2年9个月的有期徒刑。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王林清发来消息，深受西藏干子民众的爱戴和崇敬的扎国信94高僧扎塞斯群仁波切原移居在瑞士。他于今年7月27号从瑞士抵达西藏干子境内时，当地藏人不顾中共的高压政策，手捧哈达和高举西藏国旗迎亲了仁波切的到来。据近期抵达西藏联邦政府驻尼泊尔南明接待站的九日次僧人达瓦表示，虽然色群仁波切有2个月的拘留签证，但是由于当地民众对仁波切特别爱戴和崇敬，引起了中共当局的强烈不满，因此当局有关部门要求色群仁波切必须在11天内返回瑞士，并且禁止他在当地举行佛事活动。同时中共当局还拘捕了部分94僧人和当地民众，并且对他们进行1个月的审问后，94僧人觉嘎敦丹和当地居民罗桑次仁因当时高举西藏国旗而被甘孜州扎国信人民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分别判处了2年9个月的有期徒刑。九日四僧人达瓦还说，上述因高举西藏国旗而被判刑的觉嘎显年34岁，是西藏甘孜州扎国信西永村人；显年36岁的敦丹是西藏甘孜州扎国信玉谷村人；罗藏次仁是西藏甘孜州扎国信扎塞村人。目前他们三人被监禁在扎国县监狱中。虽然中国政府经常向外界大力宣传西藏境内充分享有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以及集会自由等权益，但是近期流亡印度的许多藏人和国际各界西藏问题专家证实，中共当局仍然继续践踏西藏的人权，并加强压制境内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权。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意大利国会代表访问西藏联邦政府中心地兰萨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访问团今天星期二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兰萨拉，展开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这是继2002年5月3号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正式宣布成立，在同年9月25号亲自派遣代表团访问兰萨拉后的又一次实地访问。共有7名议员组成的这一访问团，如同上次一样，也是由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主席 Gianni Venuti 率团的。根据议程，议员们将拜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时将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和西藏人民议会代表举行会晤。代表团还将出席从本月8号开始正在达仁斯拉召开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意大利国会代表团团长 Gianni Venuti 先生表示，代表团将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商讨有关事宜，包括西藏人权现状为首的部分问题。这是他们第2次访问达仁斯拉。在近2年多以来， 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在多方面为西藏问题的实质解决做出的工作有2002年10月敦促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权，2003年7月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对话，2004年3月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对西藏康区宗教领袖登兹德烈仁波切的死缓判决。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在2002年5月成立后，共有214名意大利国会议员支持签名向大会呈交的议案中，共制定了三个内容。第一，中国政府尽快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有实质性的和谈。第二，西藏应该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寻求高度自治是西藏人民的权利。第三，尊重西藏人权，包括西藏人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发布的声明中强调，如果中国政府对西藏流亡政府不开展有进展的实质性谈判，不尊重西藏基本的人权，他们将呼吁意大利政府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合法的西藏政府。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是于2002年5月3号在罗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成立。该会目前共有超过160名来自意大利各政党及上下议院的议员，其主要任务是推动藏中对话，帮助实现西藏高度自治。这次前来达仁斯拉展开为期三天访问的意大利国会访问团中的代表包括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主席 Gianni Vannucci、 民主党左派成员皮陀·佛雷纳、绿党成员老纳·宰尼拉和自由民主党成员毛日佐·费斯查若，以及激进党成员布鲁诺·梅拉诺。同他们一起前来达仁斯拉访问的还有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成员兼意大利支持西藏团体联络员乌戈巴比和意大利西藏协会会长扎西喇嘛。
请继续收听新闻。达仁在第19届国际移民文化大游行中鸣不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仁的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由国际移民基金会主办的第19届国际移民文化大游行于本月12号在马哈坦中城麦迪逊大道举行，40多个团体的3万民众参加了此次大规模的游行活动。举办该届游行的目的不仅在于展示各国文化，同时也是为了纪念911的受害者们。与往届不同的是，该届游行以抽签方式决定出场队伍的先后次序，最后以一字字母打头的国家抽中列于游行队伍的最前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身着不同的民族服装，表演着代表自己民族的节目，在纽约这个多元化的国际大都市里将自己国家的风俗文化一一展现给观众。来自台湾的刘女士说，我们这次参加游行不仅为了展现我们民族的风貌，更是为了呼吁台湾早日加入联合国。台湾2300万人民也是世界的分子，不应该被世界孤立。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完整的主权和国土。我们要的不只是西位，我们要的是尊严。我们要受联合国保护，也要尽义务保护更弱的国家。位于游行队伍最后一列的是来自西藏的队伍。一位叫尼玛的西藏妇女说，我们受不了了，我35岁的侄子是西藏的和尚，他被中国警察活活的打死，就因为他说西藏应该是独立的。我另外的三个侄子也因为反对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至今还被关在监狱里。他表示，中国所谓的民族自由都是给自己涂脂抹粉，我们不需要什么，只要一个和平的空间，这样的最基本的要求却很难达到。藏人信仰达赖喇嘛，现在就是在家里放他的照片都要被关进监狱当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多伦多赞助佛寺设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网站消息， 包括释迦牟尼和弥勒仁波佛以及知名的弟子阿难、舍利佛以及后代的成就者如西藏的宗喀巴大师、大宝法王、中国的广阮老和尚等多位佛教尊者的上千颗舍利子，本月12号在多伦多的正觉寺免费向公众展出。一展募款到的资金将用于筹造一个152米高的弥勒佛的铜制佛像，安放于印度北部的尤毗邦。这些展出的佛舍利将最终被安放在大佛的新轮殿堂，作为慈悲的标志。佛教信徒认为参观舍利能给参观者的身心带来平安和慈悲的体验。44岁的地产经纪人 Paul Newton 先生促成了这次展览。该展览是世界循环展，计划中这些舍利将在世界各地的寺院、修行中心和一些公众集会的地点展出。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吉米多介绍刘荣才然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西藏摔跤有自由式和固定式两种，自由式可勾脚绊腿，直将对方摔倒地为胜，固定式不能勾脚绊腿，双方抓住对方的腰部，利用手腰臀部力量将对方摔倒地取胜。三叶寺和拉萨大昭寺的壁画《松赞干布登王位》图中已有摔跤图，这就说明公元七世纪以前就有摔跤这个体育运动。第三，射箭。射箭是普及性的运动项目，射箭起源于原始社会，狩猎生产，可追溯到石器时代的弓箭发明使用时期，后逐步成为体育运动的一项主要的比赛项目。拉萨市布达拉宫的壁画中也有射箭图，射箭比赛有骑射、跋射、远射三种，骑射已在赛马中叙述过，跋射一般射程100米左右，以射准靶心为胜，远射分长、中、短三种距离，比赛谁的射箭程度最远为胜，比赛分两人一组或者是多人一组。四，赛牦牛。西藏先民在远古时代将牦牛驯化成牦牛成功后，在牧区也就产生了牦牛这个独特的体育运动项目。赛牦牛是一种速度赛，参赛的牦牛在骑手的指挥下人骑牦牛赛跑，以最先到达终点为胜，赛程一般在1500米左右。这种比赛主要体现骑手的驾驭牦牛的灵巧和勇敢能力。比赛时，骑手将三四头一组的牦牛牵到起跑线上，等裁判一声令下，骑手将催牛向前奔跑，训练有素的牦牛会听从主人的指挥，奋力向前疾驰，而那些性情急躁的、没有经过大场面训练无素的牦牛，牛性发作，常常洋相百出，有的东跪西撞，有的左急右撞，有的走前退后，有的摇头摆尾，有的呢在原地转圈，有的掉头就向后跑。更使人气愤的是，原先一只奔在前即将到达终点时却停足不前了。赛牛场上的观众常常笑得前迎后合，个个逗得捧腹大笑，毫不热闹。难怪草原上的人们多说赛马看技巧，赛牛看笑话。赛牛是一种取乐为目的的传统体育项目，赛牦牛也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它与西班牙斗牛有着同一的性质，而斗牛给观众带来紧张和恐惧，赛牦牛则给人们带来欢笑和乐趣，博得一场大笑给人一种莫大的享受。第五，拔河。拔河有劲搏拔、大象拔河、奔牛拔河的三种形式。劲搏拔是两人面对面的站着，用绳子套在双方的脖颈上，用劲头和身躯的力量向对方拉出中线为胜，这是一种劲力赛。
以上听到的是由雷吉米多介绍刘荣采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